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25节读到26节。25节读到26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了，因为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交通的就是得永生和进入永生是不同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得永生，一信主耶稣就得永生。这个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就是叫得永生。另外呢，就有一批人，他们会进入永生。上一次我们在借助马太福音的25章，我们有一个交通啊，请我们再把马太福音25章打开。我们先读46节。先读46节，就是最后一节，马太福音25章的最后一节。
这些人要往有形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这里是说要往永生里去，那就是进入永生，对吧？那不是得永生。那么这是指的什么人呢？就是指的绵羊。那就请你读34节，这一章的34节啊，我们要读到40节，34节到40节。
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给你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我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
好，那么这就是绵羊。所以主耶稣对这个绵羊就说就是第34节，于是我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个国我们说了，那就是千年国度，那是千年国度。这一批绵羊要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所以这一章的46节讲，就是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什么叫做往永生里去呢？那是进到千年国度里面。这些绵羊是没有信主的，但是因为行为，他们对基督徒所以主耶稣说，坐在一个我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他们就因为这个行为，所以他们就可以进神的国。这里就叫进入永生了，往永生里去了因着这个缘故，那我们就要弄清楚这个国就叫进入永生。 啊，没有神的生命，他们没有永生，但是他们可以进入永生。那我们再请你来读《路加福音》十三章，《路加福音》十三章。28节，我们从28节，读到29节，28节到29节。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
30节，
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
这里就告诉我们，第28节是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那就是要进入永生了，对不对？他就进入永生了。那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他们。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他们不是因为信主耶稣得永生，而是进入到永生去，对不对？进到神国里，他是进入永生。那么以撒、雅各、众先知，那你看见众先知就一定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啊，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雅各是十二支派的父亲，对吧？啊，所以这里就说到祖先和以色列人，他们还有众先知都可以进到神的国里去，那是进入永生。这一批人是没有得永生的，但是进入永生就是进到神的国里去。29节特别就讲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就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啊，这个就不同了，这就是都是外邦人，看到没有？从东，这不是说以色列人了，他就没有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问题了，还有众先知。啊，我想今天呢，因为上一次我们交通了，得永生和进入永生是不同的。那么今天我们上次也说了，以色列人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要进到神的国里去，就是进入永生。我们就看看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进入永生的问题了，好不好？刚刚我们读的罗马书的11章，保罗就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是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还没有得救，对吧？那么现在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啊，所以现在福音还在传遍。这个又要请你读马太福音的24章。好，我们请读从14节开始读。14节开始读马太福音24章，我们就读14节吧，这一节。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那么这个就是向外邦人来传福音了。等福音传遍了以后，然后末期才会到。所以今天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福音还要传。传福音传到外邦人的数目都填满了，以色列人全家就怎么样呢？就可以得救了。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全家还没有得救，因为福音还没有传遍到天下，外邦人的数目还没有填满。因此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 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全家会得救，就是一定要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那么我们现在看看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是怎么个得救法啊？这个就要请我们读一点旧约，请你读撒加利亚书。14章，哎，撒加利亚书14章，哦，撒加利亚书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点。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要读到第五节，撒加利亚书1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是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撒，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好了，这里就是第二节，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今天还没有到，这里是说万国，万国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所有地上的国家都要来打以色列国，啊，都要来打以色列国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城一定被攻取，房屋被地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剪除。那个战争一打，以色列人就打不赢了，你看嘛，啊，这个城就被攻取了。这个时候在什么时候才会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呢？现在没有到，要到什么时候呢？那就要请你读新约的启示录16章。启示录16章12节要读到16节，12节读到16节。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法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要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法那里河。圣经有的写的是白拉大河，是现在旧约把它叫白拉大河，现在就叫幼法那里河。那是正好在伊拉克境内的一条河。那么我们在最近在读启示录，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 先有七印，每一个印揭开以后，到第七印揭开就要吹七号，七第七号吹完了就有七碗，现在这是到第六碗，七碗到现在是第六碗，刚刚我们读的十六章，你看是不是第六碗啊？第六碗就是很后期了，好不好？而且这个到第六碗这里有一句话，十五节，主耶稣说：“看呐、啊，我来像贼一样。”那也就是主耶稣快回来的时候，主耶稣快降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有一场战争要打。这场战争，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那里就说，要聚集万国来打耶稣杀人，对不对？那么这个第十六章的十六节，这个地方希伯来话叫哈米杰多顿。那么你们如果有圣经，你看你的圣经后有旧约后面的地图，以色列人的他的地图里面，就有一个地方叫做米杰多，好不好？米杰多，你可以看看，你们看找不找得到？米杰多有一个城市叫米杰多，那个山要看它的地图。尤其有的地图上有，有的地图上不一定有。你要看以色列王国的那个地图，靠近地中海中间有一个米杰多三个字，看到没有？好了，就是有一个战争要在米杰多打，就在这个地方，都找到哈。好了，现在还没有打，要到第五六晚的时候，万国都要来打。那么启示录的十六章啊，这里就是说到那么从这里说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好了，这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快来了，他们就打战争了，就在米杰多。米杰多那里就是我刚刚就说撒迦利亚书就是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打仗，好不好？好了，这一场战争现在还没有打，要在三年半大灾难三年半啊那个时代了，好不好？因此这一场战争一打，以色列人就打不赢了，打不赢。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就说耶和华要降临，那就是主耶稣降临了。主耶稣降临，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是主耶稣降临在哪里呢？他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好不好？主耶稣降临要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是耶路撒冷东面的有一座山叫橄榄山。主耶稣的脚一降临到橄榄山，橄榄山就开始分裂了，分裂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中间就是一个很深的谷了。以色列人就走谷里面逃跑了，因为那个时候来打以色列人的马兵都有两万万，好吧？这个是在启示录里面，就说到，马兵有两万万。那么这个战争一打，那么以色列人打不赢，那么这个主耶稣就降临来拯救他们，然后橄榄山就分裂，他们就从橄榄山中间逃跑，就是撒迦利亚书十四章讲的，他们就逃跑了。逃跑的时候主耶稣一降临，他们都看见主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所以圣经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预言，主耶稣降临不会降临在加拿大，也不降临在美国，也不降临在中国，主耶稣降临一定降临在耶路撒冷前面的橄榄山上。啊，这个就请你读读，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六节读到十二节，起《使徒行传》第一章六节到十二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好了，你看主耶稣和门徒说完话要和他们分别的这个山就叫橄榄山，说有一座山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哪里回哪里，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主耶稣和他们是在分别的时候是在橄榄山。先是就告诉门徒说：“你们看，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不好？他是从橄榄山升上去的，他还要回到橄榄山来。”正好就预言了撒加利亚书十四章，耶和华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所以主耶稣一降临是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开始分裂了。因此现在就有一批基督徒，他们已经跑到橄榄山，在那装了一个仪器，就是测橄榄山，它可以测的。现在分没有分裂，好不好？还没有分裂，因为主耶稣的脚还没有站到橄榄山上。什么时候站到橄榄山就分裂了。分裂的时候以色列人逃跑，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全家都要得救，因为他们看见主耶稣了。好了，这个要读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第四节读到第七节。
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
好，看了他驾云降临，所以主耶稣驾云降临，我们曾经说过，主耶稣降临有两个步骤，第一个先降临到半空，对不对？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复活，就到半空了，活着的基督徒也被提到半空了，地上没有基督徒了，所以现在主耶稣要降临到橄榄山，就到地上来了，那就已经不在半空了，好不好？ 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没有了。所以主耶稣一到橄榄山，那个时候他就是来拯救以色列人了。所以刚刚撒迦利亚书就说了嘛，他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以色列人就从橄榄山逃跑了。所以这里是主耶稣驾云降临到地上了，这就是橄榄山了。到了橄榄山，他就拯救以色列人，请你注意，这就是以色列人的拯救了。那么那个时候拯救的以色列人是现在还活在地上的以色列人，因为很多以色列人已经死了，好不好？主耶稣还没降临以前，很多以色列人就死了，死了的人又怎么办？现在我们是活着的这些以色列人，根据罗马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就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天满，以色列人全家都怎么样？要得救。那个得救就是活着的这些人要得救。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脚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了，好不好？那个时候正在打一场战争，刚刚我讲马兵都有20,000，好不好？那你要读读马兵都有20,000，请你来读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13节读到16节，13节读到16节。
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法拉底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3。马军有2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
好了，你看这个就是马兵有20,000，他们不但在地上要打仗，也要打以色列国，好不好？所以以色列国以色列人就打不赢了，打不赢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14章，耶路撒冷城就被攻取了，对不对？妇女就被玷污了，看到没有啊？很多人就掳走了，一半都掳走了，还剩了一半。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就降临到橄榄山，然后降临在橄榄山，橄榄山就分裂，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人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的全家都要得救，那就是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还有很多以色列人还没有死，他们就要得救了。好了，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看见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刚刚我们读的是启示录的第一章，众目都要看见他，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一看见他一看，哎呀，这个人以色列人看见就是我们的祖先，把他钉十字架的耶稣。为什么？他的手有什么？他有钉痕，脚也有钉痕，对不对？主耶稣就降临了。因此以色列人看见他以后，当时在地上的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就相信主耶稣了，好吧？这是一个。那么死了的以色列人又怎么办呢？好了，那就要请你读但以理书12章。但以理书12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国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屈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亚，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 知识就必增长了。
好，其实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十二章第一节，那是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大艰难我们说过就是大灾难啊，有三年半的大灾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众凡民路在车上的必得拯救啊，在大灾难里面以色列人有民路在车上的，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九章，你们记不记得那里就是说有一个印，印了以色列人是44000人，对不对？好不好，他们在大灾难里头是蒙保守的，好吧，这里告诉我们啊，这里就有一个名册啊，以色列人有个名册，如果他的名字在这个册上的就会蒙拯救了，如果没有名册上没有的，就是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刑，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就是以色列人死了的人要分两种，一种人的名字是在生命册上的，以色列人的生命册上的，那么他就复活了啊，就可以这个得永生，就是进入到永生里面去。所以以色列人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就有两种人，死了的人，有一种是死的人都要复活，有一种是名字记在册上的就进入到永生里面去，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要进到神的国里去，进入永生去。还有一种就是后面我们所说的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那么有一批以色列人叫受羞辱永远憎恶，那就是下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啊，以色列人啊，因为什么呢？这个以色列人已经死了的都要复活啊，都要复活啊，但是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进到千年国度去啊，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另外有名字录在册上的，生命册上有名字的，其他的以色列人虽然复活了，他们要永远要受到羞辱，那就是要下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好，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结局，从圣经来看，那就是一个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当时活在地上的人啊，外邦人的数目天马，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橄榄山分裂就拯救了他们。另外就有一批以色列人已经死了的人，以后都要复活。什么时候复活？不是在主耶稣降临的这个时候复活。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复活的问题，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15章。哥林多前书15章，好，我们先来读52节开始读，好不好？52节要读到56节，52节到56节。
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号筒要末次吹响，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死人一定要复活。为什么死人要复活？亚当要复活，好不好？所有世界上死了的人都要复活。你们知道，我这里没有说到动物要复活，好不好？只说到人要复活。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每个人里面神都吹了一口气，就是我们都有灵，好不好？动物没有灵啊，动物不会复活，人都有灵，是人在神的形象造的。最后神把死除掉了以后，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不管你是谁，历代的都要复活。不复活的结果不同。今天我们主要是交通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复活里面就有两种人，一种他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从圣经来看，从罗马书的第二章来看，以色列人是按照摩西律法来接受审判，好不好？你是受好了摩西律法，你的名字就在那个册上。你没有受好，法利赛人，主耶稣就说他是说这些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好不好？你的名字一定不在那里。而且主耶稣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主耶稣，不但不接受，也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了，对不对？这个罪就要归在他们身上了。这里面就包括卖主耶稣的犹大，好不好？这些以色列人也要复活那复活的结果，那就是要进到永火里面去了这是以色列人，所以永远被羞辱了，好不好？那就是十二章。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时候复活。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3节，我们读到26节。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那是那些基督的
属基督的。
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使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尽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请你注意，什么时候毁灭死？是尽末后，看到没有啊？好，尽末后是什么时候啊？那就请你来读启示录的第20章。启示录第20章，我们要从第4节我们从第4节开始读我们读到第6节，先从4节读到第6节。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在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看到没有那就是在千年国度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批人复活了，那就是基督徒了，好不好？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复活那么得胜的就和主耶稣一同做王1000年。为什么得胜的做了？这里就讲了胜过兽和兽像的嘛，好不好？他们没有受过他的印记的，好不好这就和主耶稣一同做王1000年了。那么这1000年就是千年国度请我们注意，在千年国度的时候，这里没有说把死废去还有死好不好千万注意。上次我们一说到 进入永生的人就没有死吗？在千年国度里头还有死，死在什么时候飞去了？请你来读啊，这里的十一节，这一章的十一节啊，要读到十五节，十一节到十五节。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你看十四节，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手，什么把他手 扔进去了？那十一节就是白色大宝座，看到没有啊？所以白色大宝座是什么时候才有呢？这个审判是千年国度以后，好不好？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死亡和阴间还没有扔在火湖里。所以在千年国度里面，人还有死。刚刚我们曾经说过，那个绵羊的后代，是不是刚刚我们说了，他们要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去做老百姓，他们是带着身体进去的，对不对？好，所以他们在千年国度里头还要进，还有活，还要生孩子，好不好？在里头他们还有很多一千年嘛，所以在里头就告诉我们，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千年国度的时候死还没有飞去，要到什么时候飞去？千年国度完了，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好不好？白色大宝座所有死的人都要复活，因为把死就要飞去了。历代以来所有的死人都要站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接受审判。好，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次序，好不好？什么时候死亡和阴间就没有了？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来了，所有的死人都复活了，那意思说阴间就不起作用了，好不好？那么死亡也就没有了，因为人都复活了嘛。好了，那是最后的一次审判，就是白色大宝座。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摆在以色列人。今天以色列人根本都很多人都不信主耶稣，也有信的，不是没有，也有信的。那么有一个人叫做南培德，可能你们听过没有？原来和你丁和这个江守道他们还通过工啊，通工啊。江守道不是现在一百岁了吗？他们原来还通工啊，像这些就是有一个也是犹太人啊，犹太人有信的啊。我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看见那里有他们也有天主教堂，也有基督教的教堂，都有的，但是呢，以色列人就很少，都是外邦人在那头信耶稣，在那里头，以色列人信的很少，但是以色列人也有，不是没有，也，所以以色列人最后是全家都要得救，那是一直要等主耶稣要降临了才行了，现在还没有到时候，现在他们还是要守摩西律法，那么我们来看看。对以色列人最后的审判，那就是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六节读起，我们先读到第六节，读到十二节，好不好？六节到十二节。
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好，好了，十三节，你再读读十三节。
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好了，以色列人有摩西律法，不是听律法为义，要行律法为义，好不好？才能称义。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看你遵不遵守摩西律法，因为以色列人要自愿的要守摩西律法，他自愿的守。所以有弟兄就问我，他说神有点不公平，他明明知道人不守不好律法，他偏偏要拿律法给以色列人守，守到最后以色列人又守不好，他还把要审判以色列人按律法来审判，这个有点不公义。好了，我们就要读一点圣经了，看是神不公义呢，还是以色列人自己要求守律法，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好，那我们来读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到八节。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
好了，你看神对摩西怎么讲，就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什么，就说如果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摩西就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了。以色列人听了以后，他就怎么讲呢？他就这样讲了，他说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怎么样？遵行。好，所以那个弟兄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如果神把他的话告诉你，我的话你都要遵行，你怎么说了？他说我就跟神讲了，我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哎，我就说这就对了，好不好？以色列人没有说这句话哦，所以以色列人不认识他的肉体，你懂不懂啊？他的肉体守不好神的律法，他说神的话我们都要遵行。好了，神就说好，你们要遵行吧。好了，二十章十条节就来了，好不好？那马上就喊你遵行了。所以摩西的律法是以色列人自己要求守律法，所以就要他遵行了，神就把律法给他们了。这里就是说神把律法给他们，因为他们愿意嘛。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恩典时代，我们都要告诉主，主啊，我想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做不好求你怜悯我，好不好？这是两个不同的态度，好不好？ 因为以色列人愿意做好，愿意要遵行，神就说那你们就遵行吧。所以摩西的律法就来了，来了就让以色列人遵行了多少年了，到现在几千年了，好不好啊？那我们现在呢，主耶稣呢都是2000年了，摩西的律法告诉他们，那么在以色列人他的国家差不多有1000多年，接近2000年，他们就守律法。所以不是神要他们守律法，好不好？是他们愿意遵行，他们觉得我们可以遵行。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的肉体，所以主耶稣来了，主耶稣要救赎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承认主耶稣，他们就说我们只有一位父啊，那就是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看到没有啊？我们就是要守摩西律法。耶稣你来了，连个安息日你都不守，安息日你都要医病，对不对啊？你要在安息日医病赶鬼，你不守安息日，他们还批评主耶稣了。我们就是要守安息日，觉得我们要守，我们守好安息日。所以最后到保罗的时代，保罗他自己在罗马书就讲，没有一个人，还有加拉太书也说，能够守好律法，全守这律法。所以守律法，神的要求，那就是很高的，好不好？你看主耶稣来了，在马太福音5章，律法是说不可杀人，主耶稣说连骂人都不可以，像弟兄动怒都不可以，对不对？你骂人是拉架的也不行，骂人是磨砺的也不行，好不好？啊，就说他是一个笨蛋，这个都不能骂，好不好？好了，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不可以不骂人的，对不对？你想摩西律法还有一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看到没有啊？啊，那么我们恩典时代，我们基督徒绝对不能做这件事情，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是守不好律法的，啊，这里就告诉我们，罗马书2章，主耶稣来了以后要审判以色列人，是按照什么来审判他？就按照摩西律法，好不好？因为你要守律法嘛，对不对？那就看你有没有守没守好律法，啊。那么这样看来，就有一个生命册了。以色列人，一个是有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有的就没有在册上的，啊，有的人是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的，好不好？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众先知可以进去的，当然还有别的人也可以进去的。这里说到，那么就是，所以今天我们说到以色列人的得救，以色列人将来的结局，圣经就告诉我们就很清楚，好不好？好，好，我看看，我就把这些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如果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问题，你们现在可以，提出，请讲。
当时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还活着的以色列人，额上有神的印的就得救了，就是那些在生命册上的人。
对，
没有在生命册上的，那就扔到外面的大黑暗里面，埃及去死。他不能进神的国。那么他们最后的结局不是，那最后会是什么样子？
那么以色列人，他的那个名字就不在生命册上了。
不就以色列的那个册子？
以色列人的册上。他们就没有名字了嘛？没有名字，这是永远被羞辱，那看来就是硫磺火妇啊。
就是那是指死的那些以色列人。
死的以色列人。
当时还活着那些又没有能够进到千年国度的那些。
如果今天我们来读这个罗马书11章，外邦人的数目一天满了，以色列人全家怎么样？那全家都得救，就是主耶稣降临到橄榄山。他们全部眼睛都看见主耶稣了，橄榄山就分裂了嘛。他们就本来那个时候有个大灾难，不是马兵都有20000000吗？正在打仗，很多以色列人可能都被杀了。但是主耶稣一降临，他们打不赢了，主耶稣就主动的降临了，橄榄山分裂，他们就得救了嘛。但是一看怎么橄榄山会分裂啊？原来耶和华降临了。耶和华就是谁啊？就是主耶稣啊！就是这个人原来是我们不相信他的，不是承认他的，原来他真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就信主了。
也就是他们所有的人都
信了。对了，那个时候看来就是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就在那个时候得救，死的人就没有办法了，好吧？那是另外的事情了。 詹弟兄，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和你们在国内的学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好好好，人家走。昨天我还发现一个事情，张弟兄也给我发现，就是在 Google 上啊，把我的名字输进去，就是把我这个名字输进去了，中文的名字啊，结果就发现很多的网站把我们的这些书都摆进去了，还有录像也摆进去，那个 MP3 什么都摆进去，是不是？
啊，对。
啊，还有人问一个什么问题啊？就说读每一节什么你今天在讲，读圣经。
按照圣经，按照就是那个每一章每一节来那个解释，其他的好像都没有发现，就是看到蒋弟兄这里才有。
哦，所以他还好像回答一个问题，是不是啊？就说我们现在读圣经是每一节都要解释，别的人读圣经不按每一节来解释，好吧？他上面都在有这些东西在里头，但是我都不知道。比方我们那个四世纪啊，他也摆上去了，而且个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我都不认识，好不好？他也把解决，但是我们不去追求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追究呢？我们觉得真理能够传扬出去就好，好不好？因为很多人要上网去查嘛，等到传出去很好。啊，我就觉得很多我都不认识，还有各种的名字的网站哈，很多网站，啊，我就觉得，这些是好的事情，因为他能够，他觉得对嘛，他才会去宣传嘛，啊，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好。这是昨天我才发现很多，好不好？不知道，原来我听说过啊。
可以查
的，
很早就可以查。
很早找到，哦，就是这样，好不好？啊，我们也只有为这件事情祷告了。如果这是神的真理，那就是按照启示录的第三章，就是神会给我们开一个门，好不好？一个不能关的门，好不好？我们从来没有自己去宣传，他就把它再拿出去，好不好？也请弟兄姊妹为这个事情祷告，千万不要求主保守，不要弄错了，好不好？上面我看了也有一些，就是江守道的同工的，也在上面有他们的名字。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弟兄们有没有什么？没有哈。
精神比较不好，所以没办法产生中。刚刚听的都还蛮混乱的，东点西点的感觉，就还没办法组织。
哦，把它合起来。
对对，还没办法合起来。
李志梅也很追求，他住的比较远，他是从台湾来的。好吧，完了的时候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要警醒，要得胜，是呢，要真的不每天不要顺从我们自己的肉体。求主真的，你的灵在我们里边，每一天提醒我们。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主啊，真的你让我们能够靠你刚强得胜。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胜过罪恶。我们唯有靠着基督的灵，靠着我们里边的生命，我们才能够胜过罪恶，才能够真的。得主的喜悦，主求你也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也祝带领我们平安的回到家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